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美国最近发起了好几个运动啊，就带来一定的反响。
什么运动？
第一个叫做茶党运动。
你又这样谈政治了，对不对？这种政治上面的东西，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不愿意听这种东西。
这是谈历史，好不好？谈外国政治，可以吧？那茶党运动呢，就是对于美国的政府无限发展呢，这个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呢。提出抗议，他们
对呀、就是连喝茶他们都要管，所以他们就立了一个茶党，对不对？就我们就从现在开始要从中国进口好喝的啊、绿茶、红茶，
这是一些美国年纪比较大的人发起的，比较保守的人士，
保守派，
对。那美国的稍微比较年轻一点的人士呢，最近也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占领华尔街运动，
对，
他们基本的说法是说，我们就是那99%，
对，这个我们已经没有容身之处吧？这社会的资源全部让那个顶端1%的人给掠夺了，他们又不吐一点回来。
是是是，你们过起日子来好像，哎呀，美国完全没问题，没有人失业，是吧？我们就每天这样去上班，坐直升机上班，坐轿车上班，周末去打高尔夫，是不是？然后有税务问题呢，找个律师替我转一转，海外转一圈呢，我非但不用付税呢，还可以退了一大堆不知道什么东西回来。
对，
日子过得很爽。这些年轻人他们就开始占领华尔街，说这样子下去不行。那我是建议中国的老人也发起一个运动。
中国不是，你应该是中国的年轻人呢，怎么会老人？
不，中国的老人要发起一个运动，
老人就过得很好嘛，还发起什么运动呢？
所以就难在这个地方，因为中国老人过得太好了。中国老人在美国也过得太好了。
对，
在美国的这些中国老人，我去跟他讲，他不会听我的。
对呀、
因此我们就借用这个广播的频道呢，告诉在中国的老人了。我们这个发起运动会被人家禁呢，对不对？
你该不会鼓动他们也要去哈？
不是啦，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什么运动，那真的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弊，是吧？所以讲讲没关系。那现在我要说的呢？这个我一讲呢就行了，大家就明白我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运动
不会害怕。什么运动呢？我们还需要个好名字。
学雷锋。
不是学雷锋，所有的老人应该团结起来向我们的年轻人提出抗议。
为什么抗议？您这个年轻一代比我们当年机会好那么多，现在国家已经强得起来，对不对？比我们当初好太多，还抗议什么？
我们就快要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魂的归宿在什么地方。你们怎么都不关心这个事情？你们天天过起日子来，好像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一样。
这是很个人的事情，因为你就算你关心你的灵魂，你干年轻人什么事呢？
像你这种人就叫做年轻人，像我这种人就叫做老人，对不对？因为我离死不过半步。
对呀、那你死你的嘛，对不对？你去扯年轻人干什么？年轻人干嘛理
你？
你
们聪明啊，你们聪明啊，你们不是走遍全世界吗？你们不是会上网，中文、英文，是不是法文、德文？现在什么文会看得中国人？
对呀、弄给你们也上不了，你们听不懂，你们也不会玩、
我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个进化论这东西有点问题。我不觉得我是猴子变回来的，我也不愿意死了一个
来不及的啦。你都信那么多年了，对不对？那就将就着吧，继续信下去吧。
听众朋友，这个你就看小贝这个态度，就肯定是跟你儿子的态度差不多。
对啊，是不是跟你讲你也听不懂，对不对？
小时候儿子啊，他们小时候就跟你闹了，你没办法，你就要想办法。他一定要吃这个糖，一定要买那个衣服，一定要穿这个鞋子，是不是？
对啊。
好，你现在你跟他闹，你闹的事情只有一件。
他不会管你的啦。
他不会管你也得闹，所以才要叫做抗议运动嘛。雅各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抗议运动，他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光？ 我听说埃及有粮，你们不肯去是吧？先把我送到教会去再说。嗯，
哎呦，
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主意不错。哎，你的孩子可能会说：“爸爸，你这什么地方不好去呢？我送你去活动中心去打打桌球嘛，打打乒乓球嘛，是不是？”
哎，所以我们现在是对国内讲，还不是对国外讲。你小子，我从小把你抚养到大，你现在也上了大学了，你可能也娶了媳妇了，你也上班了，是不是啊？经济发展的还不错，你工作也很稳定，孙子也生了，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你不替我解决的话呢，你至少要帮我解决。
还有什么问题，爸爸你请说。
就是人到底怎么回事，灵魂的归宿在哪里？我死了以后，我离开这个腐败的身体之后，我是上法院、进医院，还是进养老院？
这个问题我要先问一下我的爱人同志，好吧？我看看他怎么告诉我，好吧？好，爸爸，我再跟你讲，好吧？
年轻人光忙他们的，好像对于我们最终灵魂的归宿要去哪里，完全不关心。饿都快饿死了，还在那观望，认为今天上上班，明天休休假。这样子路走到头的时候，灵魂自有去处。吼吼吼，
哎呦，
不能够。
可是以小辈的经验，通常会这样讲的人，通常都是长者，不是吗？
哎呀，那只是因为他看儿孙辈也没办法了。这个长者想，他比如说他有一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听，他觉得有点道理。听到圣经的话，觉得有点道理。
然后呢？
这个我。肚子啊，这个肉身一辈子没到饥荒，可是灵魂已经到了一辈子的饥荒了。等我这个肉身灭绝，肉身睡下去了以后，往哪儿去呢？哪里有粮的，对不对？他必须要有这个醒悟啊。
我这时候赶快拿出山寨手机打给他的儿子，或者是女儿，说爸爸有事情要跟你们谈谈。
对，你不是去美国留学吗？你不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知吗？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你在这个科技最进步的大国，是不是啊，你这个博士到底学到什么？请问你，我的灵魂死了以后去哪里？有没有归宿？有没有安排？有没有养老院？
爸爸，你只要想来美国的话，你就直说好了，何必要讲这么多不相干的事呢？
你看吧，养了半天的一个儿子呢，养成了个笨蛋啊，连最基本的问题都听不懂。儿子回头跟他爹说：“没有灵魂，你这个混账小子，没有灵魂是我小时候教导你的啊！我因为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告诉你，还真信呢啊！现在你出去念书，你应该仔细看看这些的难答的问题，它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你光过你的日子，我现在开始想说，这个所谓没有灵魂，死了以后人死如灯灭，这种答案是不可靠的。万一他错了，我怎么办？何况我真的觉得他恐怕有问题啊！”
爸爸，你不过是身子不好，现在担心人死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您要是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回去看你的。
你看我看啥啊？你是看我的身子，是看我的灵魂呢？
我就帮你看看风水，看葬在哪里。
看风水是吧？风水好，葬哪好，还不是为了庇佑子孙？照中国人的讲法，不是为了那个死人呢，是为了活人呐。
哦，是啊，对我有好处我才做啊。
你这个混账小子，听说
美国有一个蒙哥，你可以听听他怎么说。
听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拯救人的灵魂，你为什么不去啊打听打听呢？你在美国有没有到查经班去啊？到教会去啊？你圣经读过了没有？现在老爸爸眼睛不好了。
哎呦，爸爸，不是我在说你这套洋人的玩意儿，对不对？我在美国也看多了，我告诉你，哎呀，他们讲他们，我们过我们的吗？
你说你看多了，你到底看了多少？
有啊，那个时候我才刚到美国，这个你也知道，我念的那个大学城啊，中国学生也不少。就是一下飞机，他们还很关心的来接我去他们的聚会，接我去。
我不是出国以前给你打了预防针吗？说教会不要随便去。
那没办法，他推都推不掉，人家他就在你的门口，那机场门口去堵我，我怎么办？对不对？我说不要都不行，他们行李已经帮我拿上车了。
那你还不是饿慌了去那边吃一顿是吧？
对呀，就去过几次，发现第一菜不好，第二人没有什么意思，谈来谈去都是那一些 啊，我去过两三次就不去了，哎，反正现在我发现呢，哎，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同学们呢，哎呀，大家都很知道怎么玩。我们一开始呢，才刚到就已经设计好了，只要一放假，只要一有假日，我们就想办法往外跑，好好玩的。谁跟他们去那个什么聚会？聚会地方旧旧脏脏，都是用人家的什么外国人的教会，对不对？哎呀，那些建筑物比起我们现在新中国，还随便一栋建筑物，他们怎么比呢？我还要开倒车去跟他们在一起吗？
傻儿子，你出国以前爸爸跟你讲的是一套啊，现在我跟你讲的是完全另外一套，因为日子越来越少了，这个人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多啊，身体越来越弱了。哎，但是还有一些根本的问题，我从前认为不重要的，我现在觉得重要了，你怎么就听不懂我的话呢？
那没关系嘛，爸爸，现在国内呢也很火，不是吗？你到城市里去，那一大堆教会，你都可以去听一听吗？对不对？你问我干嘛呢？
啊，你还让我自己去啊？
对呀、
啊，你们这些做儿子的都是一些不孝子，是吧？我把你养了这么大，养你的肉身，你到怎么样？你到我老的时候，你应该替我灵魂有点打算了。
那个爸爸，你再继续说下去，我这个月的支票我就不寄回去了。我告诉你，
你本来也没有寄，你这个混小子去，你寄来那点支票还不够我手续费的、
哎，
你出国的钱还没还我，
你还嫌呢、啊？哎呀！
好了，总之当初要不是雅各拿出主张啊、他和他的儿子孙子全部一家人全饿死。
对，
对不 对？这个老人你事到临头了，脸皮扯下来，是不是啊？面子拉下来，不要这么忌讳谈死的事情，不要这么忌讳拿你年轻的时候那个一鼓作气那个劲儿啊，拿来打这个拿来打这个考题，答不出来的，因为你明明的知道你没有答案，为什么不面对现实？对不对？死了以后灵魂走哪一条路？谁替你照路？这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了，是吧？他说我去找我爹去，哎，你现在比你爹的年纪还大，你找到他是他做你爹，是你做他爹呢？然后这么黑洞洞的个大阴间，你往哪儿去？谁接待你啊？你来美国探亲，儿子还会接你机？你到阴间去探爸、探你祖宗去？哈，谁接你啊？谁照顾你啊？这个雅各当时就拿出主张来了，就说：“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你知道吗？这我们在国外，我们在海外啊，见到很多很多的留学生，可是有智慧的爸爸实在是不多。哎，对不起，讲这个话啊，您听了不要觉得太刺耳。
就是通常这些留学生要是爸爸妈妈来访，能够把他带来教会就不错了。
哎呀，不是啦，当留学生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十之八九的叮咛，可以说 99.9% 的叮咛都是你们到国外去好好专心读书啊，
对
啊，
不要去搞那些
什么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啊，你离得越远越好。
对啊，搞着搞着还有人说要他全时间来侍奉，那我不亏大了吗？对不对？
不是，我很少很少碰见啊。有学生来，他说我的父母亲告诉我，到了国外，要去教会，要信主。
那除非他这个父母本来就是基督徒嘛，
那这个状况是有的，但是最让人伤心的就是，还有国内的父母从前自己是基督徒的，他也不是不信，但是他居然仍然没有把这个事情叮咛给他的儿女。
对对，到国外嘛，对，分秒必争，对不对？好好读书，不要浪费时间。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最悲惨的例子、
这个，请问一下，这个一定要先问一下，请问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所谓的富二代？
这个不是，这还是从前的穷二代。
穷二代，
这个故事说起来呢，话就长了，我们可能要等到下一个节目再仔细的和听众朋友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上次和大家讲说，今天要说一个 非常让人伤心的故事啊，这是一个真的事情。那为什么伤心呢？他的遗憾出在哪里呢？就是该做主的老人呐、没有做主，以至于呢，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后代。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在这边遇见的一个留学生。那小贝问我说，是不是富二代啊？其实不是，不是，这还是从前的穷二代。
穷二代。
当然，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哪有？我孩子已经到主那里去，这怎么回事、
父亲还没有到主那里去。
哎呦，那这怎么会白发送黑发人呢？讲来听听。
这个很惨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心里特别有负担，要照顾他，对他特好。
为什么？
我不知道，说不出来啊，甚至照顾好到一个地步呢，别的同学都有点吃味儿。
不是长得很可爱还是什么？
也不是，哪有长得很可爱的人我见多了，像小贝长得这么可爱，我也没照顾他。
对呀、
那这个孩子我们就不但照顾他，当然把福音传给他。
对，
可是他就有一个门槛他过不去。
他爸爸叫他不要信这样子。
不是、他说呢，我爸爸妈妈人特好，他们就不是基督徒。他们跟你们很像，但是他们就不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也可以这么好，那我干嘛要信？
就是啊，他从小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育环境里面长大，他爸爸妈妈给他做的榜样呢是无懈可击。
就是虽然家境不是很富裕，但是父母都是非常有风范，非常的活得非常像人的人，就对了。
你所说的风范这个词儿就对了，是不是啊？因为有时候在海外受了一些政治教育的干扰呢，你觉得，哎呀。尤其当初门一开的时候，这个国内的人到底是怎么样？是吧？你没有想到出来有很多非常非常有风范的人。让我们觉得很惭愧，也很不好意思。但这个小女孩她就说，她爸爸妈妈，就给她做了榜样，给她的教训，她跟你们很像，可是他们就不是基督徒，因此呢，我们叫她好好的参加教会啊什么，她老是有点犹豫。最后到了某一天，这个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庆典的时候呢，她就执意要到另外一个城去玩。
中国很重要的庆典，那就是春节了还是什么？
哎呀，这你就别多问了。
哎呦，为什么这个你这我一定要搞清楚？那为什么你要这么讲啊？难道这个节日是见不得人的节日吗？
不是不是，节日绝对见得得人。他为什么这个节日这么重要？因为他那天他就执意要和其他的同学开车到另外一个城去，参加另外一个城盛大的庆祝会。
就是十月一号。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在那里面呢，哎呀。老师说的，后来他自己也说，那是可以遇见一些男孩子。
一直也难免呐、对不对？年轻人到外国来嘛，对不对？找个机会能够交交友，
那我们当然是，我们就劝他，我说你这种事情你要交给神，不要自己乱跑。还不止我们劝
他，他年纪是不是也不小？
还好了，才大学毕业啊。当天也不止我们劝他，好几个人都劝他，好几个基督徒邀请他去不一样的教会做不一样的活动，他就是不肯。结果出去的路上就翻了车。
哎呦，是别人开还是他开啊？
别人开、翻了车就很严重的骨折啊、脊椎骨折，全身瘫痪。
好像有看过这样的新闻上报。
其实这个新闻有好几个，这样的事件有好几个，但是这个是我们真的是亲身经历的。然后呢，当时他的父母亲呢就火速赶出来，
火速赶来。那
中国美国都还蛮通情面的，立刻让他们出来见了面呢，当然是老泪纵横啊。
是啊，早知当初都不该送你到国外啊。
但是我们就是忍不住，我们就是觉得心里很遗憾，因为他如果听我们的话，或者听其他弟兄的话，他那天他就不会去了。但是他之所以不听呢，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他早日真的是加入教会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关卡上，就是他父母亲呢，人特好，却不是信主的。
哎呦，那怎么办呢？那你有在医院跟他们见面吗？
当然当然，我们见了很多面，然后到最后呢，比较熟了一点，就忍不住就问他爸妈了，就跟他提起这个事。他爸妈就说了，其实我们是基督徒。
哎呦，他就不敢承认就对了。
他就是因为当初啊，在受苦受难的日子，基督徒受压迫的日子，他看了太多了。 他就不敢告诉他的孩子。
哦，哎呦，
不敢，以至于到了出国的时候，最后就忘了叮咛这件事情，你应当到教会去。
哎呦，这真的很悲惨。哎呀，原来他们是基督徒啊、哎！
原来他们不但是基督徒，而且是相当虔诚的基督徒，只是因为长期受压，害怕了。所以就把自己的信仰藏起来，尤其你需要向孩子藏起来。当初这个文革的时候，一旦孩子讲出去怎么办？
嗯，
藏久了，到了孩子要出国了，忘了告诉他，就忘了叮咛这件事情。所以你看看多可惜。
那回到这个小朋友，这个女孩子啊，对不对？那她后来意识还清醒吗？
清醒了相当一阵子，可能还有这么一两年嘛。
那后来她接受神了没有？
她当然接受主了，当然接受主了。对，他父母亲一来这个事情清楚之后，他当然就是
哦，那还好啦，那还好，
对，
算他，
对，
真是这，
所以我说他在主那里嘛，
哦，
他在主那里，呀，但是非常非常遗憾，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嗯，
也不必要这样发生。嗯、如果他能够早早的好好的跟我们到教会来，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他。啊，他也跟大家都挺好，他就是在这件事情他过不去。
嗯，
他觉得他爸妈是不会错的，所以你看看这个老人呐、啊，你一定要把灵魂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早早拿出来面对。
因为今天这个节目非常的有价值啊，你讲到这个案例啊，这个值得大家就好好的警醒啊，不要让这种悲剧再次的发生。
因为人，我们都是这种。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可是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年纪你的身体它就逼着你面对你的灵魂，面对你的永远。
嗯，
那当你看见说，哎呀，我的灵魂真的是不知去向，而且这世界上所说的一切的学说，实际上真的不能饱我的肚子。那这个时候你要带头起来寻求神啊，你听见哪里有粮，你一定要去寻求他。但是这时候你要小心，你千万不要找错了。啊，你应该晓得寻求那独一的真神，以及他为你所预备的救恩，那才是真的。雅各这老人的行动，老人的决定，就不但救了他们一家，救了以色列人全族的人。哦，所以听众朋友啊，哎，如果别人不敢跟你谈这个问题，你让蒙哥和小北在这里劝劝你啊。现在又是一年的开头，是吧？好好想一想，灵魂。往哪儿去？鼓励你的儿孙起来，首先寻求神，读读圣经，看看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生的道路啊，真的早就已经替你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只等你来接受。那这样，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小贝怎么样？咱们这个老先生做决定呢，已经扯了四个节目了，可以继续往下走了吧？
当然可以 啊，对不对？这讲说不说是在这个老爸爸，对不对？做不做是在他这些孩子，对不对？
对，
他的孩子到底做是不做呢？
圣经就说了，当老雅各听见埃及有粮，说你们为什么观望呢？你们可以下去到那里为我们滴下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去买粮去了。
好、哦，为什么他这个他小弟弟便雅悯他就不去呢？
这个是一个以后呢就会分晓的问题啊，因为首先这个要明白小贝这个高深的问题，需要有点圣经知识、历史背景。因为雅各这个人和你我不一样，他有几个太太啊？
四个太太。
哎呀，其实当时还是有分别，他有二妻二妾。
嗯，
约瑟和他的小弟弟便雅悯是他最爱的这个妻拉结生的，
也最后生的。
哎，拉结呢生便雅悯的时候产难就死了，所以就不能再生了。
所以这个幺儿就特别的宠，不能让他出去，不能让他受到风寒。
就是这意思了。上次派个约瑟去看他十个哥哥，结果一去了就没回来。
哎呦，那这样讲讲，这个便雅悯不是父亲溺爱的极致就对了。
有可能圣经说的不多啊，到目前为止呢你看不出来。但是这个圣经在这里说的很有意思，他不是说雅各的十个儿子，他是说约瑟的十个哥哥。
那不是一样吗？雅各十个儿子不就约瑟十个哥哥，不然他要怎么讲？
这不一样。
这有讲究。哎呦，读经读到这种程度会不会太累了？哎呀，
读经读到这种程度，我已经一再的向你声明，读到这种程度才可以做节目，而且做很多节目。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创世纪哈，四十二章讲到四十二章的开头呢，我们已经做了大概三百一十个节目，
嗯，
不错吧？
哎，不错啊，哎，不过都短短的这个八到十二分钟嘛，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哈。良友电台呢，不幸呢，把我们哥俩邀进来做节目。你请进来很容易，你要请出去是不容易。
以后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
这句话是实情啊，咱们已经做了三年了，哈，还没做完创世纪，
对
不对？等我们整本圣经做完的时候，可能目前良友电台所有的主持人都已经退休了。
哦，还有可能等我们全部节目做完的时候，这个他已经不是电台了，哎，
他已经是什么？
他自己可能已经有一种新的科技出来。
我们已经够新科技了。
哦。
是吧，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数码录音啊，这个数码一录音呢，所以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小辈的背后啊听到他一家七小的声音，什么锅碗瓢说女儿讲话啊，太太吵架啊，鸡犬相闻你都听得见。
哎，那奇怪，为什么这么就听不太到蒙哥他们家有这个声音？难道
蒙哥家？蒙哥家是一片死寂啊。
蒙哥家怎么听起来非常的孤寂啊？哎，
蒙哥当然是一个很孤单的老人呐、啊。
哎呦，
哎，最近还有网上还有人说我是一个什么啊？
非常孤傲啊、
一个慈祥的什么
白
发
长者，非常的
傲，哎、真的是完
全抱人家的小孩这样子。
我告诉你啦，这个高科技来录音啊，在自己的家里呢，就能够把这个啊两个男人一台戏给他唱起来，说起来还是不容易的。当初哎，雅各也有类似的本事，他能够秀才不出门呢，能知天下事，对吧？老爸爸不出门呢，能把肚子喂饱，因为他有十个儿子可以打发出去。十个儿子打发出去的时候，偏偏圣经还说呢，是约瑟的十个哥哥。圣经是最这个怎么讲啊？有的事情他就是不转弯的。约瑟的十个哥哥最希望忘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当然就是卖约瑟的事。
对对对对对。可是神怎么称呼他们？他们就是约瑟的十个哥哥。有的东西你是过不去的。这个雅各跟他的孩子们说，你们要去买粮呢，是使我们可以存活。什么叫做可以存活？就是不至于死亡。
嗯
啊，这是我们人看这一生看到头，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能够让我不死就好了。
嗯，
但是哎，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好像没有真真正正把这个题目好好的谈一谈。那也许谈过，那谈过我也忘了，听众朋友也忘了，是不是？三百个节目谁记得？
什么题目？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们谈过。
就是死亡啊。和灭亡有什么不同？
哎呦，讲过 N 百遍了吧？
真的吗？
呀、对不对？是死亡、灭亡，对不对？
啊，那讲过这么多遍，那你小贝，你替我们解释解释。不不不，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样好了，我们多给小贝一点时间去准备。下一次的节目一开场，哎，小贝就得给我们把这个死亡与灭亡之间的区别啊，说得清清楚楚才行。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Thank you.